动画，利用视觉残留现象连续拍摄制作而成的一系列动态影像；漫画，透过一系列线条勾勒出彰显友情、努力和胜利的画卷 ；LG 用充满爱和梦想的故事赐予人梦想的东西。
不是你说不是 LG 是敢 gay 的吗？
欢迎收听放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放映协会常规节目《新闻招之》，我是浴火不死鸟。
大家好，我是秦九
啊，我是很久不见的雪峰
啊。哎，你跟瓜总都有这个喜欢给自己加一个
噱头、
title、
标签、
形容词。
哦、对，大家其实好多人，
这谁呀、啊？谁？你肯定去年那个后半年开始听节目的人都不知道我是。
是，好像是这样的，前半年好像有。哎，不记得了。
前半年就 CM 我去扯了一次
啊，对对对，嗯，
对，然后就再也没出场。
你已经是日本支部长了，
没有人号，光杆司令。反正好久没有录新闻了，我们也呢就汇总了一下最近的啊，上次新闻到这次新闻之间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然后咱们第一条。哎，还是得说说这个 EVA 的。嗯，前几天啊，这个 Kala 这官方推特啊，说是我们这 EVA 的这第四部已经开始进入这个配音工作了。
嗯，
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就是小道消息的这种站点，就说啊，那说明这个进度飞快，
已经做完了。
对，就是已经开始配音了，这个很快。但实际上来讲呢，日本有很多的这个动画，大部分时候他们配音的时候，可能前面就是都不是分镜，就是前面可能就写了一个字儿，或者画了一个火柴人，告诉你站在这儿配音，啊。
对，是看过白箱的应该都也知道。
对，就现在可能虽然好像开始配音了，说不定啊，我觉得可能他顶多就是把前半段做完了，然后后面啊根本没有开始动工。
不，而且你按痞子那尿性，估计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回来重新再配一次。
我突然我改剧本了
啊、有可能
就做了一本，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前面剧本作废了。
这部分做成这样一看，哎，不行，我操，这什么破玩意儿，重新做了。
嗯，而且其实说来也好玩哈，我这段时间我在看这个，就说是说这个 EV 第四部，我去看了一会儿这个欧美人怎么反响。你看哈，咱哎，在日本是日本人怎么看这个事儿啊？日本粉丝们有吗？
我身边知道的人都是，哎，那肯定2021年了呗，这种感觉。
但是。国内的主要的情况就都是在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
梗
了，
对、
就是，
国内都在玩梗那种的，
就是都是在做。
日本这边平时已经不讨论你这个，就是哦哦痞子哦，说对啊，痞子还在做 EVA 呢，对，然后有的那种就比如说就最近上映一个电影，然后他哦有 EVA 我去看一看，就那种不算那个粉丝的日本人，就像是、哦，原来那还没完呢，就已
哎，很真实，
嗯，
对，就已经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去看了一会儿欧美圈的，我去 Reddit 上面我问了问说，你们怎么看这个第四部现在在做？那边还其实挺有意思的，好多人啊，他们其实是在意说是这个，你这个 EVA 第四部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嗯、
因为你想哈，现在出了三部了，对吧？第一部其实属于冷饭。没有什么新东西，基本
没有，
对，
就稍微改一点设定。第二部那个破吧，大家看得很激动，就后半段，我靠，
突然间
牛逼啊，
大刀阔斧的改，我的 Q 出来了，就变成了一个。
你这改的是怎么改出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了？
但你看那个 Q 就很有，其实就是 TV 版最后那两话的那个感觉，就痞子觉得啊，这儿应该是这样，这儿应该是这样，然后所有观众一脸懵逼，我操，这他妈是啥？
对，是有那种。
刚好那几个朋友跟我说，你们这第四部啊，能像 EOE 那么好吗？因为对他们而言说、EVA 在很多欧美的这种日本的动画粉丝里面哈、EVA 他们认为就是顶级神作嘛，
对，就是 EOE
啊，神坛。然后那会儿他们顶都 EOE、说你这个 EVA 的第四部能不能做到之前的那个水平？他们更担心的就是说，其实你安野秀明一直没出也好，就是至少不至于烂，
有个念想。
你一出来了，梦碎了，这人就醒了。你醒过来发现，我靠，好烂啊！
国家队是吧？
对吧？那天我们就聊了会儿说，你看 EOE 之所以牛逼， 不是因为他 EVTV 版火，是因为他那个剧情啊。你想他那个后面就是哇，人又变橙汁，你明日香又被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全员被干掉，
对，然后又怎么怎么治愈。
真人版的部分对吧？
对啊，就是你完全是给社会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
嗯，
你安野秀明现在感觉从良了呀，好人。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就是我要为你们所有人都
我要敲醒你们。
对，没有。
以前他一有一有你们大家都是傻逼对吧。
有点就是很过激的状况。但你现在这么一个稳妥的一个人，那你现在做这些东西真的真的就是说还能超越当年的 EVA 的时候的那个就是 EOE 的时候的那个故事嘛，就是说，因为你想 ，EOE 很多时候在社会批判啊，很多人解就是说这个解说都是说什么你要警醒阿宅，什么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日本的经济环境什么样，这个宅男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它都结合到各种文化里面去分析，然后就是玄而又玄。但是你 EVA 现在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新剧场版已经就是商业化逐渐变浓的这么的一个环境下面去，感觉安野秀明也没有就是说，哎呀，我们要背着商业的这个道路去。讲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故事，警醒大家。这个深度上来讲，就他们就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你做出来了，可能也。
可是深度，你还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因为那个当时的社会是当时社会那种社会现状嘛。
啊啊、
然后你现在的社会，就平成末期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到底是还按照当时的原汁原味 EVA 那么来呢，还是说要给它革新成如今的？就是反映平成后期、
啊、也可以啊、嗯、你要是能完美的概括
平成后期、
啊、
这个
也可以、
嗯、
反正 EVA 这个第四部现在我那天跟他们那位聊，我发现也是好像对他期待又有点太高了。如果把他拿跟 EOE 比，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他可能你当个粉丝作品的话，我觉得痞子也不一定会照顾你这些粉丝，他眼中也没有没有想过你们。
但我觉得其实痞子这个新剧场版到现在给我一个感觉是，就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收。
是啊，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嗯、尤其你看完 Q 的话，你更不知道作为这个新剧场版的最后一部、
嗯、
到底会如何用一部剧场版给他。
是啊，你看他 Q 做完之后他自己都抑郁了，哎，也不知道空想。
咱们这个最具体的办法就是你赶紧来日本应聘去卡拉做一位。
好，然后刚才那个西方惠美就是
刚刚本台刚刚得到我消息，
对
对对对，终于可以用这个台词了。
然后呢，就是西方惠美在这个推上啊，给大家说我们这次这个新 Evangelion Gekijouban 就是呢是采用的是这个叫做半先期配音的这个手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一次性配完全篇，而是一点点的配，
嗯
啊，所以呢，现在的配音演员们也只是知道开头的内容。嗯，再加上之前痞子 Q 的时候，
嗯，
搞过改剧本
啊
啊，
对
对，弄了弄
了。你看那个 Q 的那个叫什么预告和正片完全是两个剧情
啊，中间我们改过。行，因为我们先说到这儿，然后我们说说下一个。下一个消息呢是这个《人间失格》又写了一个新的科幻版的《人间失格》。
科幻版？
科幻版，它叫《Human Lost》人间失格。然后呢，这个剧本啊，就是它上面写的原案是太宰治，但是这个脚本呢变成了冲方丁。
嗯、
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会儿这个故事讲什么。人间失格啊，我觉得看过的人都知道哈，它其实有一点点是像是太宰治个人自传的一样的一个性质。
嗯，
他讲了说是这个主角他的人生的三个阶段啊，然后这三个阶段当中怎么样从这个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逐渐的就是走上酗酒吸毒然后药物滥用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次呢，这个人间失格又被人搬出来了。人间失格在日本也有很高的一个地位，然后这次重新搬出来之后，可能他们也考虑到哈，首先一点，他写的那个书的时代是昭和年间，就昭和时代背景下面的这个人们生活的一个状况，是当时太宰治的那个生活状况是什么呢？相当于共产主义，然后参加了共产主义，然后共产主义在日本没成功啊，昭和年代，然后呢就被警察追赶，怎么样落魄啊，这都是当年的那些文人啊，他呀，还有那个什么三岛由纪夫不都是吗？就搞各种事儿，然后就被这个警察追，追来追去不得行了啊，然后就郁郁不得志，然后就，所以呢，那个年代下的你讲那个年代下的日本是什么什么样，然后怎么样，其实现在的观众
看不懂，
看不懂， 他不懂那个昭和年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那会儿的日本是怎么样的一个强权集权，那会儿的政府啊、军队、警察是怎么运作，不知道。所以呢，为了让新观众可能是为了让新观众更容易的理解这个故事，
有代入感，
他们把这个舞台直接搬到了昭和111年。
等会儿，
他是说这个未来哈，他们这个、
不对啊，昭和111年也快了呀。
啊，对呀、啊，说是在那个他写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就是医疗啊获得了革命性的进步，就是人啊就不容易。
昭和天皇续命是吧？
对，一般人不容易死了，就是那个医疗技术蹭蹭蹭的涨，随便一个人就能活到120岁，然后呢寿命啊就不太再约束各种人了。反而呢，这个没有病和这个病痛和长寿之后造成的问题，就是在于很多的老害他就会不断的活着。就很多的老人，就是老一辈的，他不退休啊。
你这就很形成啊！我操。
对呀、啊，就不退休啊，长寿啊。然后那个经济就是隔差，你想你上面的人他永远不死，你上不去，那边活了120岁了，你这20岁的小年轻人，你怎么能干得赢那活了比你多活了100年的人积攒的这个，就是各种的经济和财富？这个社会的隔差就越来越牛逼，然后这个伦理观啊也越来越颓废，因为你这个人都能活120岁了，很多伦理都开始有很多的变化，然后环境污染解决不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就是经济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不断的就是日本的这个文明社会一直在这个再生和崩坏，然后又重生又崩坏这样的轮回当中不断的在前进。然后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面，这个我们的主角就是还是老设定，就是还是沉溺于这个药物当中，然后每天就是怠惰的，就是混，就是不得终日，然后活在这个里面。然后呢，然后这一部分我估计可能就按原作的那个方式进行这样子的展开，
稍微改变一下，
对，然后就只是把舞台背景换到了昭和111年的东京，然后 PV 也出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特别的科幻，就是各种科幻的那种大场景。然后本片的制作呢，由这个 Psychopath 的这个总监督啊，本广克勤来担当。然后呢，动画制作呢是由做了这个就是哥斯拉新哥斯拉的，就是哥斯拉动画的和这个 Blame， 还有这个亚人，还有西德尼亚骑士的这个 Polygon Picture 担当制作。
吹
了，来吧，你们可以说了，我给你介绍完故事了。
没有，你这我就 PV 和那个概念图看了一下，然后。我还是很难以理解他这剧情究竟怎么发展下去。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把设定，你想，
你不可能就换个皮，
他可能是大设定，然后是小故事。
哎呀，我觉得故事可能就还是差不多，就是你想嘛，昭和，就是那个昭和六年啊，昭和六年，昭和四年那会儿。啊，那会儿也是个动荡的一个局势。他这个现在描述昭和110年了，也是个动荡的局势。其实呢，就是主人公生活的那个背景，他还是动荡啊。然后就是都是在动荡的局面下面，只不过说你语气跟大家讲一个，哎呀，那个昭和四年的故事，大家不感兴趣。你说个科幻的、赛博朋克的，我靠，吹爆！
但可能那个就讲的这些故事，还是这个就是这人物中发生的这些小故事。
那对，
就他就是虽然是。设定很大，背景很大，但他只是以这个一个人的视角去，看一小部分，就根本不会展开，剩下你就自己猜吧，
然后可能还有点像鬼太郎，我觉得可能会，就是把过去的旧问题，可能在昭和，我就举比方哈，就是
不，但你看鬼太郎很现实的那个呀，就不是那个，就是说很多我看日推上就有说那最新的这个鬼太郎，就怎么特别的。
啊，是是是，
对社会派，
但你这个你看听鸟说这设定不也很映射现实吗？
就是我们未来也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上层阶级固化，然后底层日本的年轻人都没有任何梦想。
我说这个比方可能大家不好理解，我们换一个打比方，我最近在看那个《呐喊》，鲁迅先生的，你想那个人血馒头，你把它可以换到一个科幻设定，赛博朋克，30几几年的。然后大家站的这个血可能就不是人血，是机器人去站那个别的机器人的那个什么
机油
纳米生物科技，你一样说
夺取了他的那个核心就可以治病，对吧？
对啊，你也变成就是什么杀毒救不了人工智能，然后你开始把那个社会这个问题，有些科幻作品是不允许做的嘛，对吧？你看日本其实现在你看日本，我觉得日本现在很多科幻作品也好，社会作品也好，其实它不像以前一样的敢肆无忌惮的批判日本政府了。
对，
你如果现在批判日本政府，其实就不行。你批判当时的昭和政府，也有些当局会来找你谈事儿，右翼政府也出来闹事儿，对吧？我们把这个东西完全架空，你就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人选馒头那个事情，他不是蘸那个人选馒头去给他儿子治病嘛，对吧？他儿子后来死了，你把这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换成机器人。他跟你中国人没关系了，这都是机器人的事儿。你这机器人怎么麻木不仁啊？你这机器人不去管别人，
机器人麻木不仁，这听起来怎么？
是不是？其实你这么一做，就可以去讲一些社会话题，就你把鲁迅先生的各种故事孔乙己，你也换一换，也换成赛博朋克的、科幻的、未来的，你这些问题就能讨论了。
就是他还欠四枚比特币，是吧？
四枚比特币也其实可以，我觉得还挺带感的。
嗯，
你说其实我们国内自己好像谈论科幻作品，我觉得可能也是个路数。真的，你看日本上次那个雪峰，你看那个之前那个《攻壳机动队》那个新剧场版了吗？
看了看了。
它结尾的那一段其实是那个押金手的那一版的开头嘛，不就是？
嗯，
你看那些台词全删了，就只空留那个形式，跳个楼下去把人打爆。对吧？他跳楼的时候连衣服都不敢脱了，
他那是迷彩了。
对啊，就已经不是全裸的了，都已经你连裸体都不敢露，你怎么敢批评政治家？
那你照你这么看，那不是那骚的最新作特别牛逼？我操，
哪个呀？
SO
啊，
对 SO
衣服都敢脱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对，衣服脱了还批评了，对吧？各种影视，我操，
其实好像是。
对，没错，你要衣服都敢脱了，所以说他当然敢各种影射了。
嗯，反正大家有空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原作的话，也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年代的人写的关于那个时候的日本的
那个原作，不是有兴趣就能看得下去的。
嗯，然后我们再说下一个呢，又是 Polygon 的新 TV 动画，是改编自这个一部叫做《空挺 Dragon》的一部漫画啊。这个雪峰知道，雪峰看啊。可以听雪峰说一下
美式漫画。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讲什么故事，
讲一下简介一下。
嗯，
一句话简介，就是开着飞空艇然后捕龙，然后把龙打下来之后吃饭以上。
对，
冒险。
对，它是一个冒险故事。然后就是其实你稍微看一下你就很明显，就他讲的其实就是捕鲸船。
对，就
捕鲸的，就是以前那种、哦、以前那种捕鲸船，
旧山版，
就他那个、对对对，然后就你一群人上开到那个鲸多的地方去，然后咣和他格斗，然后格斗之后，然后甚至还有人受伤啊，什么什么，然后各种各样，然后最后你把鲸鱼打上来，哎，你看这鲸油能点灯，然后这个肉能拿来吃，然后什么皮我们能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怎么，然后而且他那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那个小说《白鲸记》里边，就有那种就是什么杀人鲸，然后他这个里边有就是什么因为鲸鱼，然后那个城市就那个遭受一些比如什么病痛的折磨呀，然后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就你主角这些行程啊，不就是一条鲸鱼，看我把它打下来吃掉这种感觉，反正就是整体上。有张有弛，就反正就是实际上就应该就是现实生活中捕鲸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操作，就你看得特别紧张，然后完了之后突然告诉你，我们这个龙你拿下来烧成一个龙肉排，然后配上什么什么酱特别好吃，然后就那个反差，就我觉得就可能是你个人能接受或者不能接受的一个地方。
其实还是跟像刚才我们说那种一个魔幻的设定，把捕鲸的这个事业全部都披上了各种外衣各种外皮，
因为捕鲸比较敏感是吗？
可能也太老套了，就老套了。
对对对，
就是你现在我画一个漫画，我给你讲捕鲸人的故事，你看吗大哥？我说这是
捕龙，
人家开着空艇、
啊、
然后去捕龙
啊，
你不是兴趣就大多了吗？
好像是这样的。
是啊，就是你普通小年轻肯定听这种啊。他这个设定呢其实就是一群捕鲸人，捕鲸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差不多在工业革命那个时期蒸汽时代，鲸啊，就捕鲸的这个鲸上的很多的东西，鲸油，刚才雪峰说这个就是鲸鱼的那个油脂，可以拿来点灯，拿来各种的基本的照明，它是属于一个基本的一个城市运转的物资、
哦、
啊。然后呢其实它里面也在就是刻画一个这种虚构的这个世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如果大家都靠这个捕鲸的话，那么你这个世界是里边
就他那里边城市，你的那个经济就靠这些各种捕鲸船去打、
嗯，
然后才有那个物资， 然后来运作怎么怎么的，
就是以小观大，我就只讲这一个世界，如果大家都去抓龙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什么样，这样子一种幻想的展开，然后呢再去讨论一些这个社会的一些这种问题。
我听你介绍里没有讨论社会问题，
没有，他
就冒险，然后后面就美食了嘛。
就美食，
就你主线剧情就主要就是冒险，
是，
就是我到一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是什么什么样，然后比如碰见什么事情，就比如刚才说，就因为一个什么特别凶恶的精，然后我们这个城市被降下了那种什么传染病，然后你对这个异乡人，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把这精给他打下来，怎么怎么
啊？
标准 RPG
是不是？但有一点，
然后他那里边就有那种体现，就有的人就比如说就觉得你这精其实是，就尤其他那里边是真的有带有那种魔法的那种，就是一些能力的。然后他就有人就会说你们这种其实是一种毒神的行为，怎么。
就对金有崇，就对龙有崇拜的人，
哦、
然后才
对，
它里面构建的那世界观很有意思，
对，什么会被诅咒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这一次呢，将会由 Polygon Picture。Polygon Picture 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人会不会有人不知道啊？是这个以前做西德尼亚的，就是他们做的动画都是 CG 的啊。
嗯，你刚才说
的、就是、肯定是 CG 风格。
亚人嘛，那种。
对、
嗯，
就是都肯定是 CG 风格的。所以这次呢，这个空艇 Dragon
也是
不用估计了，肯定是 CG 了。就你找 Polygon 做、
嗯，
对吧？然后下一个片子呢，也是这个 Polygon 做的，是叫做 Labius， 是在这个 Jump 的那个 Ultra Jump 上面连载了一部这个格斗漫画。然后就是这个主角就是因为战争失去了右臂，然后他父亲死了，然后他妈为了保护他呢变成了植物人，然后呢所以这个少年在接受他这个师傅的指导下面，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人体和这个机械结合起来，练习了一种叫做机关拳斗的这种就是技法，然后呢就是凭借着肉身和右臂的这个机械异手，然后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的拳士，就是拳击手，然后在这个赛场上面斩头露脚这样的一个故事。
听你这描述怎么那么很老派啊，
就很老派嘛、就是、然后只不过说又是你看
拳击然后机械臂
其实机械臂是一个外来的设定，我觉得核心还是在讲拳击手。我没有看这个原作，大家要是看原作可以跟我们讲讲是什么样的故事。这也是 Polygon 做的，也是 CG 的， PV 也出了、
也是剧场版
啊，这个说是在 Netflix 上面放。
空艇我看也是说有是在 Netflix
网飞上、
也是 Netflix 是吗？那说明
2020年1月网飞。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人间失格的这个科幻版的，也是在这个2019年。哎，你这样说 Polygon 这个
这三个好像都科幻的，都是老东西，然后加入了新的科幻元素
啊。空艇 Dragon 那个是魔幻嘛？
大概一个意思嘛。
Polygon 这个产量有点可以啊，我靠。
是不是三？是不是它的 CG 技术成熟了？
对 ，CG 成熟了，我建模快了。
我要不要去应聘？
以后是不是也以后就能像迪士尼那样有他自己的那个庞大的模型库了？
现在他也有，他那个布莱姆和那个西德尼亚好像就是通的，就他那个二平那一系的那个作品，好像听说是其实有一部分模型就是将就用的西德尼亚的，还是
啊，是机械啊，风格都差不多，
因为本身都差不多嘛，
风格都差不多，所以就可以复用，可能就是
对。
我觉得挺好的，他至少相当于他做这几个片就不断在积累攒那个各种，
可能可以预见以后会越做越多，越做越快。因为你比如以后后来什么零件的话你都有现成的了，
先看看，
你不用再先建模了。
我其实很好奇空艇 Dragon 这个做出来会是什么样
啊、
其他两个我大概能想象得到。
我反正很好奇他的龙。
我也挺好奇的、
对龙，
因为你 Polygon 之前做的都是科幻的，
都是有很机械的嘛，就是机械的那种三维建三 D 的话，大家也很、3D 的也很真实，就是龙的话你做 3D 的就
不知道，我到时候看看啊。好，然后我们下一个我们再说一下一个真人版的一个消息。最近大家看这个一月份，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记得这个辉夜大小姐，这辉夜大小姐呢这个真人版也提上了日程，
九月上映
是吗？然后看过动画或者原作人都知道恋爱喜剧，但是呢目前来讲恋爱喜剧改编真人版其实也不少，那个三 D 比女，
算了吧，
伪恋，
算了吧，
旋风管家，
你那个就免了吧，
连算了都不如。
你那台湾做的还是，而且它也毕竟是个电视剧，
嗯、
就是台湾改的这些东西，它都会，其实不光台湾嘛，各个地方引进啊，都会大刀阔斧的改成本土文化，因为没办法，你不可能说在中国拍一个日本的校园故事嘛。然后最近还有那个什么月刊少女野崎君，也要拍。中国版，
大陆
名字全部
换成中国人的名字， 我都不记得，反正就改成三个字那种名字，就中国人的名字和姓。然后因为你没办法拍说在中国的校园发生，没办法拍一个日本校园的故事，那可能他就改成、那个、
但在中国校园我觉得更为不可能发生，你在校学生居然
是漫画家，
对，画漫画不可能啊，
然后还有那么多那种社团。
哎，之前那个干物妹小埋，
嗯，
那不是有个中国真人版吗？
那个
没看
那个好像也有中人真人版、啊、
当时听了小埋要拍真人版我就想象不出来。
其实我就说我觉得我不是我就个人有一种感觉，
嗯，
就是恋爱喜剧就特别搞的这种演绎很多的，
嗯，
他拍真人版，我看那个网上有人最近节选一段那个三年女友的中间的那几段搞笑的戏，
嗯，
有一种迷之奇怪的感觉。
我觉得是日本人他拍这种就不光是真人版呀、啊，抛电视剧啊，不都有这种就是很戏剧化的表演吗？就很过头的表演。
但是吧，你漫画里这个它本来就很过分。
对，所以说正因为漫画原作是这样，它更能那个大刀阔斧的去演绎了。不是这种漫画改编，你就是普通的真人版，普通的电视剧，
嗯，
都已经你感觉那个演技很过分了。
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演技上面的恐怖谷效应。就是你真人非要去演那个动画里面，其实动画角色表演起来你还觉得还挺好的，
挺萌的，
对，但是你真人一旦去演你就受不了。
对，
有没有
你这恐怖效应确实很对。
这个我觉得最近其实我去看那个飞翔吧奇遇通德赛的嘛，那个就是用真人去演那个漫画里那种夸张的那个，就他完全按照、嗯、也不叫完全，就他基本上就按照那个来。但我这就是你如果真能从头到尾保持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就你不会那特别尴尬、嗯、
但我觉得飞翔吧奇遇和那个就是什么那个银魂，
嗯，
他们都是那种原作本身就很搞、嗯、很胡来的，就是他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就是严肃正经的戏份占很多。
应该说就是像银魂那种的话，它原作就已经是在漫画领域和动画领域就已经是那种很在动画这一层面上就已经是更演绎的一类了，
嗯嗯。
然后你这些恋爱喜剧这些演绎反而是在你的动画里是感觉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
对对对对对，
可以，反正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嗯，下面我们说一串新番的消息，我们说快一点哈，有点多。是这个第一个是这个《花牌情缘》第三季，
嗯，
大家知道哈，四月新番马上就要放送了啊、嗯。然后呢，这个片其实本来是四月新番的，然后前一段时间这个官方在这个官网上面啊，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第三季为了保证更好的质量，所以我们决定延期放送。啊、嗯，
但是正常来说的话，它不是那种边做边放吗？
不，你，我觉得这个就是青牛，你就属于常人对这个边做边放的一个理解。
嗯，
就是一般来讲，所谓的边做边放，是指的其实你已经做好了有六集了
啊。
就是每一周都在并行着做一点后面几集的工作，而不是说今天就是你现在在看第一集，我第二集还没画，不是那样子的，而是第二集已经画了很大一部分了，啊，不是说完全没做，他这个可能就真的是完全没做，就是差得太远了。就是你其实你们看动画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说，比如说他说边做边放，你现在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对吧？其实来讲，一般已经做到了三集、四集、五集之后了，已经。
哦。
就是已经起码有好几集的这个档期可以再去做，然后你很多时候看他们说，哎呀，不好意思，这一集我们的延期放送，并不是刚刚那个时候，他可能是收尾差一点，但不至于一点都没做啊、这个才是合理的一个这种常见的一个这种情况啊。然后《花牌情缘》，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去看，请强烈推荐大家去补第一季和第二季。
哇，记住，动画补漫画补真人版。
哎，但真的，那天我看到延期消息的时候，后来我反而有一种宽慰感。就是你想哈，最近看的动画都是什么那种
妹飞妹
原书魔法使什么等分、然后就这类片子就是烂得不得了、
嗯、
就作画烂得不得了、然后他们都
剧情还行，
对啊，原作没那么差，其实
一周一周的在放，
然后肆无忌惮的放、
嗯、
那我觉得好歹这帮人他有个下限，
嗯，
觉得太烂了，不好意思，我们不敢放，等等，让我们给我们点时间，我们调整调整，对吧？
你被前面一帮人拉低了下限之后，反而有元气，你觉得哇，好棒，你有元气的精神。
对啊，反正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
应该说都没有在等，就等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看就行。
是你都已经过了六年了，不差这一会儿，我们等你质量好一点，
对
吧？总比你
就是你要做的稍次了，然后反而你因为做完了，你又不可能再重置了。
对。
那更烦人。
那不应该可以啊，你不是有那个 BD 和原作完全不一样。
你看那个麦飞妹那个修正了吗？麦飞妹那个修正
他把背景修了。
我靠，我都分不出来哪个是修了，你知道吗？他那两张图有人截那个一长图，左边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猜哪边是修正了 BD？ 然后我说两个人都很惨。行，然后我们再说下一个。下一个是这个你遇难了吗？这是一个，哎，雪峰你有看吗？
没有。
亲友有看吗？
没有。
哎，你们这些人都讲的是这个 JK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就是这个日本女子高中生啊，他们就是突然就是出现在了这个荒岛上面，就跟 Castaway 里面就是那种汤姆汉克斯演的那种荒岛余生一样的。然后呢，各种的这个 JK 啊就是非常的强，他们就是在这个无人岛上面开始了这个荒岛求生。然后其中呢有一个人是这个就是求生达人，然后在世界各地遭遇过各种就是磨难，然后呢有着超高的这个求生技巧和丰富的求生知识，然后呢就相当于一个大佬，带着其他
三个萌新，
然后呢在这个荒岛上面进行这个野外求生啊、嗯、然后呢教大家哎呀这个里面怎么样啊？然后整个故事呢是个搞笑故事，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虽然是个遇难题材，好像觉得哇会很治愈，不会的。然后这个东西呢，终于决定 TV 动画制作啊。哎，不过这个还你不说，我就说最近我看有另外一个作品，其实跟这个还挺像，是讲的那个 JK 流浪汉。
怎么都是这个？
就是讲那个里面他们学校里面就是女子高中生，然后有
人无家可归。但你那个 JK 流浪汉不是在那个叫什么那个黑社会女儿里面不是也有描写吗？
还不硬核，他这个 JK 流浪汉就是整本漫画都是在讲，就是有两个人他无家可归，然后每天要去正常上学，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讲这个日本的流浪汉怎么，比如说你在公园里面叠纸箱对吧、
嗯、
你知道吗，纸箱的叠法有三种，是那种就是然后告诉你怎么搭那个盒子。雪峰你看过路上他们那个很多那些人搭那个纸箱其实还挺有讲究的，
对对对，
有的是就是包裹头身体还是露哪个位置，怎么遮风，哪个位置挡雨、
哦、
然后在楼的哪一个位置不容易被上面的水滴到啊，然后流浪汉怎么自己种菜、
嗯、
怎么做饭啊，吃什么，真的是捡破烂吗、
哦、
他里面在详尽的讲这个。
哇
JK 呀、啊、
白天在上学
对，然后放学就去当流浪汉 homeless 是不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你遇难了吗这个的漫画，或者你直接看动画也可以，我觉得动画应该做的还会比较有意思的。好，然后后面呢我们就说些续作的消息了。这个续作呢都是就是我们录节目的前一天，刚好是这个 Anime Japan，
嗯，
Anime Japan 每一年都会发布大量的作品的消息和情报，然后呢我们就集中的快速的跟大家说会有些什么。首先呢是一捆
是真的是一捆
一大捆这个 web 就是网络小说改编的动画。
嗯，
我觉得最近大家狂轰滥炸已经就是失去了知觉了，像我已经就是属于已经就是麻木了。
哎，跟当年一样嘛，这个轻改呀，然后再直接的构改呀，
对，
嗯，
轻改构改，现在 web 改的时代终于到来。然后这个时代到来了之后，我从来没
再等一等就是原创了。
哇快醒醒雪峰你快醒醒，
我们已经有几个轮回了，从来没有逃离过这个命运好吗？
每次轮回都是下一个就该是原创的世界了，然后
我们只在多个平行宇宙当中，我们目前只迎来过一个真的这么多个平行位面里面只有一个平行的宇宙里面那个石头门线我们才达到了你知道吗？嗯，然后我们说了这一堆外部改哈，首先是这个在国内人气非常非常高涨的《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第二季制作决定，啊，然后同时呢，他们还公开了他们这个 OVA 是叫做这个《冰结之绊》，
嗯，讲的是前传，嗯，
然后这个 OVA 呢也会在剧场版里，在电影院里面放送。
什么叫在啊？就那个45分钟是吧？
对，你 OVA 放到拿电影院里面放一遍，它其实还是 OVA， 嗯，只是说电影院里面放，
只不过是用是赚的是。 电影票钱。
怎么这么绕呢？日本人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他就不用获得映轮的那个许可呀？
可能是因为毕竟那个剧场版的那个尺度是要比那个，
我觉得可能他有可能是保持销量呗。有的人他不愿意去买那个 OVA，
有可能是资本的原因吧，比如说那个剧场版你那个是电影票钱，那资金转换的快，
对，
或者不想给那些其他的分
成。你看那个大和号不就直接两个版本呗，剪两个版本，你愿意去电影院看去电影院看，愿意看 TV 的看 TV， 对吧？
嗯，然后从零开始异世界第二季，大家喜欢看的人可以不要错过。然后呢，刚刚放完的这个史莱姆，关于我转身成为史莱姆那件事儿，第二季制作决定。
剧本量也够，
子墨的说法够，
隔不隔一季、啊？
隔一会儿，隔一会儿，隔还没有，
也是隔一季，隔两季，就是那种
应该吧，
巨人那种似的嘛。
趁着这个制作团队还记得怎么画史莱姆的时候，赶紧接着做好。然后下一条消息呢是这个也是网文改，然后是这个无知转身。如果你常看，或者说你很早就在看日本的网文的话，你会知道无知转身在日本的这个。网文里面算是
开山鼻祖，
这个作品呢时隔很久很久，
真的是好久
好久好久。因为其实我们当时我们一直在说最早可能改的不说刀剑哈，就刀剑以外的话应该是那个魔猎，可能那会儿就吵，当时我觉得就哎，为什么不改这个作品，
每一次某个什么网文改的时候都会说有疑问，
无知转身为什么
怎么无知还没有改？
无知转身，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啊，想简单说一下，就是它的故事呢，就是你听着名字你就知道，它包含了两个现在非常时髦的要素，最强的职业就是没有职业，或者是村民，就最弱就是最强，对吧？这日本网文现在一个套路，然后转身题材，
但它这个无知其实不是指的是无职业，它指的是不带职业，
对。
就是相当于是
什么都能干，
他那个不是身传是魂传，相当于是，
对，
就相当于可理解为一个异世界的新生儿，然后突然间多了一个前一个异世界的记忆，
这异世界的记忆还是个肥宅，
突
然有一天大灾变，然后世界发生变化，然后他在这个大灾难下面自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些讨论和一些思考和一些冒险，
主要他真的写了一生。
对，
就是从你的孩童时期，就家庭里边故事啊，然后那个那个在学员的生活呀，然后那个去那个异世界里边的那些异地冒险的故事啊，然后
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点就是大家现在看，如果你现在喜欢看一些这种网文改的漫画呀，或者说是就是这种网文的原作，你就会发现哈，很多这种转身类题材的作品，好多人其实不记得你过去的这个。就是我转身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一个自我，反而就已经开始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已经完全忘了前世的很多的东西。然后要么就有些人带着前世开挂，所以说史莱姆其实稍微好一点，就是说，哎，我还带着一点，稍微带着一点前世的一些执念。
他直接吃了
啊
啊！
那照你这么说，不是那个啊？那你那个少女战记也是，我就是
他其实就带了一点
神。
对，
那你要说灵之使魔呀？
啊，灵之使魔那种是
对
啊。
那都是最后还念着要回去的，结婚要回去呢。
对，然后这个作品呢非常执念的，因为我转身之前，就是他在转身之前，在家里面就是家里蹲废宅，没有不上班，无职。
对，转身之前就是无职，
无职。
好像是他应该指的是无职的人要
转身过来了啊。然后呢，你一个肥宅，然后有了第二次开始自己的就是人生的一个这种体验，而且是在一个异世界当中，你会怎么做？然后你会发现，在异世界也有异世界的无奈。他并没有真的开挂，实际上这个很惨，他其实在这边并没有那么强的就是各种挂怎么怎么的挂，我过去二十几年的一个肥宅，他就是不努力，所以人生才这样子的，没有道理给我一次机会我就突然又会他里面在套里面这些有一些些严肃的一些这种
小话。而且这个无知转生我最喜欢的一点是他那个所有的那些异世界的设定是符合异世界的，
就是对对对，
它不是那种就是按照日本的思维，日本社会构架
开一个什么属性列表，然后什么
也不是那种就是很 RPG 式的，就是说有国王有公主，然后那个
没有，
它那里边设定了有魔人有各种异族，
对，
那然后它就会 给你写那个写出来这些异族，就是因为它异族就跟那人类不一样啊，
对 对
这种不一样会发生什么样的差异，
对，
然后最难得的是真的能写出来包括年龄啊各种，就因为你可能人类是 几十岁吧，
对对对，
然后那个有可能活几百岁的，
几百岁的，
那这种年龄差会产生什么伦理道德的问题什么的，
而且还有不同的种族之间就会有鄙视，
嗯，
就是你就像美国人他有些人会怕印第安人，
嗯，
然后原住民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纠纷，然后还有这个就是种族之间歧视黑人白人那种，它都有一点点在里面，
就这，
然
后他又跨过了整个他一生那个一生的故事，就是说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达到了一个真的是异世界，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
这真的不算一个爽文了，
很人生
很人生的一个文章，其实有一点厚重感了，我觉得是，
嗯，
有时候他讨论有些问题挺厚重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作品终于动画化了，
然后我觉得很悲伤因为这个作品的话你按现在这个动画化这个，
嗯，
这个水平这么一个作品，那你动画化了之后那可就很大几率会做成一般
吧，你怎么也变成跟红茶一样的人，就是哎呀万一做烂了怎么办
不是万一，我是怕他只有可能万一做好了就目前这水平目前的，
啊，万一做好了，
那就挺好了，他主要是大概率是做的不好，然后呢他又改编了，然后就代表着这个动画就这样了，你就再也期待不了那个比较好，这个把它动画化之后感觉那种最美好的动画那种感觉。
但是它确实有个问题，它不像刀剑，
嗯，
它不是一个爽文，就是你就算改得好也不见得有第二集，你得改得特别的好，
然后再加上它很长
对，
它已经不是年番
的
长度了，
也有个问题
啊，你说
你改特别好，就比如说你把原作那个特别体现，有的人看了就会怎么说，你毕竟你这个呈现方式不同之后就有可能反而特别打击人，就我生活已经这么悲伤了，你为什么在这个动画里还给我看
这个，
啊，我看这
个
对吧，
你们怎么那么矛盾，能动就行了，
但他肯定会删呀，啊，
你要像刀剑这种不删也不行，
刀剑那也删了
啊，是，
嗯，他真不删我还挺期待的呢，你要不就真的是做一个长篇连载的，
嗯，
我也没可能，我估计
没可能，没可能，
啊。你要不就是那个大刀阔斧的改编，
嗯，
就把那些原作里边比较拖沓的呀，或者是不重要的都去掉。
哎，不可能，日本历史上面没有这样的作品，目前。秀逗魔导士没有做完，
嗯，
爆头王传说没有做完，然后都没有吧？
没有，
没有，没有。我印象里没有，罗德斯岛没有吧？
所以说这个作品你的动画化。
你好歹他动起来了是吧，行，那我说下一个然后像后面几个我们都简单说一下，
嗯，
是一个是爱书下课上，这个之前我们在做年度作品推荐的时候有说
过，也推荐过，嗯，
TV 动画化，然后PV 太垃圾带着笑笑，
还好这个无软声他只说要动画化了，
啊，还没说谁做呢，
也没说谁做，也没有任何 PV，
还有点念想，
对，
还可以猜一猜是吧，嗯？免得 PV 出来吓尿。行，然后下一个是这个超人高中生，即使在异世界也能从容生活。这个我看了原作，我不想跟大家说，
哦，不要这个作
品真的很弱智。然后，但是真的超弱智 ，PV 我也看了，也挺弱智的。就是
到底什么人会喜欢？
让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讲啊，这个日本它有很多牛逼的高中生。
是真的日本就在设定一下日本，这个
有日本比如说什么初中生就当什么世界顶级 CEO 还要马上当首相的男人，
嗯
啊，就高中生，
就是，有那个政治天赋点满的，
对，
然后那个 IT 天赋点满的，
什么盗贼天赋，
啊，
什么那种制造天赋
武力点满的，
哎，就有点像那个咱说那个林高启明那种，他把它改成了日本版，然后他又把它集成了只有几个人，
而且还都是高中生，
嗯，
不，初中还高中，
就相当于从现实搬了几个牛逼的政治家，然后牛逼的科学家，
嗯，
牛逼的各种就各种人，他会过去，
嗯，
到异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
嗯？
他这个故事太傻掉，我看了几话我真的受不了。
呀，真的还不看林高启明真的。
哎，但他动画改完之后也有个问题，就是很水，就是流水线的那种改，就是画面风格没有任何的特色。
嗯，对啊，
就是随便我改了改，他动起来了。哎，有颜色，
然后
有
声优配音。
你刚刚还在动起来就好
了。对呀，啊，你这双标
了，动起来就好了。行，不好意思。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巴南别闹了。哎，这个还可以，可以一点，
那是
比刚才那个好一点。
因为你有前面那个例子。
这巴南别闹了，就讲了你转身成为了就是家里面老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然后你是老八。然后呢，这个，然后就是在这个家里面就没什么地位，然后呢就出去，然后各种怎么样，然后娶上白富美，然后 走上人生巅峰，是这样子的。
对，
真的是白富美人生巅峰，真的就这么的俗套。然后你能力又比较强，没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贤者之孙，你转身了，又转身了，嗯，是转身吗？我都忘了，不好意思，我怕我说错，因为他这些设
是那个是那个大贤者变少女那个是吗？
不是不是，
不是
那个反而还好了，那个我还想看，不是那个，是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现在这些转身题材的作品，他都是只是说转身，然后呢后面因为他不用他那个之前转身的那个设定，
嗯，
就没有带前世的内容，所以你看到后面我都不记得他是不是转身的人了啊，就好多这种作品就是到后面、
哦、
所以这个贤者之孙这个姑且我们暂时假设他是真的转身过来的人，好吧，如果我说错大家记得更正我，就是这个就反正就是你转身啊，然后成为了这个大贤者，就是你爷爷你奶奶啊都是一顶一的魔术师，梅林是他们的孙子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呢就你又开始走上人生巅峰，引起白富美，
是吧？哈利波特简单版是吧？
都哎有点哈利波特，但太简单了，嗯，反正这个就这样吧，不好意思我不说了，嗯，行，然后我们现在说完了这个基本的星座的消息，然后让我们来稍微聊一些最近的一些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当然这个也是跟新番有点关系哈。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是这个最近在放的片子，这《兽娘动物园》的第二季，然后这个第二季正在放送啊，当然如果听过我们去年的节目，或者你自己平常也在网上来回逛啊，你就知道这个《兽娘动物园》啊，这个第二季就是监督团队都换了。然后呢发生的是一个纠纷，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去翻我们往期的节目，或者说是就有过去的一个报道，然后、就是、
直接搜一下兽娘动物园第二季空格角川就应该出来了，
应该会出来。然后呢这个换完了监督之后啊，其实呢就是相当于有很多的这个原第一季的粉丝啊不爽那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的差评啊。然后这个片子呢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也非常强的就是登上了这个 Nico 史上第二
差评
第二。然后来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兽娘动物园这个第二期被非议的一个事情。中间呢我看到了有不少的人有说这个片子为什么他们觉得不好。最早的时候有一个我记得放了差不多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有人放了一个截图说这个兽娘动物园第二季为什么不如第一季塔斯基那个版本好。有人画就是说那个里面的各种角色他看那个眼神。他是茫然的，就是比如说第一季的时候就是小包说话的时候
大家都是看小包的，
嗯，然后这个第二季里面呢他其实看向不同的地方，明明我在跟他说话但手在看在那儿，就不如第一季的那个这种小细节上面用心，虽然就被很多人拿出来表这个事情，然后呢网上铺天盖地的就是转这个只要是觉得兽娘动物园第二季不好的人就会先发一遍这个图，
但我觉得这个属于那种很普通的不好。对，
然后剩下故事方面呢其实是一个一般的，然后这个片子现在换的监督呢是叫木村，嗯，就木村监督呢，
然后这监督人其实挺好，
挺好，
他刚开始他为了我觉得毕竟是自己做的片儿，他还妄图去和网友进行讨论。
这个监督他首先一点是一个年纪也不轻的监督了，还是七几年生的人，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片子，之前的偶像活动 iCuts， 嗯 ，iCuts 就是他做的监督，做了三季呢。那是年番的，
嗯，
做了三个年番的一个监督，你想想，就是别的先不说，你这基本功是肯定是过了的，
嗯，
啊、嗯，就是你有这么能做三个长片下来，你这经验积累已经 OK 了，你做了三个五十集，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监督来当这个片，其实来讲的话，能力上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你塔斯基，说实话，讲真的道理，就是经验上、啊，
你到目前做的所有的片儿，对吧？你拿出来，
对吧？就我们就只说这个方面上来讲，我不说能力，经验上面来讲，你这人这老江湖，这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呢，这个片第一季出来之后，有很多网上啊网友啊在网上非议，然后说你这怎么那不好，然后说了很多的道理。然后呢，这个监督木村龙一还专门跟别人去单独的回复，
对我这是怎么怎么想，这么这么拍，怎么
啊，然后说我知道你们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但是呢，我又觉得创作者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讲道理，
嗯，
然后这开头还是一桩美谈，但是他实在没有想过傻逼网友又这么狠，就是
他讲到一半放弃了，
就是 跟那个丧尸一样的，就是源源不断的涌上来，然后监督就崩溃了，然后就把这人拉黑
了，
就拉黑了。然后呢，这些被拉黑的人呢，还专门他被拉黑，他不是会显示嘛？他就截图，我被这个人拉黑了，就以此来获得像是勋章一样的行为。
对，然后又成了一个新的黑料，第二期的监督会拉黑观众，怎么？
而且大家如果上阿林他妈，你可以在阿林他妈搜《社长动物园》第二季，你会搜到有一篇文章，木村监督为什么接下这个烫手山芋，他是怎么考虑的？他里面还有很多的设想，说我相信观众们都会接受的。然后就活活的把一个人逼疯了。虽然我们笑着说这个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网络暴力真的太他妈可怕了，
而且是不讲理的，
不讲理。
有好多不是啊，我觉得第二季不好看，然后我去批评他，我去骂他，因为我不喜欢角川这个行为
啊，对对对，
所以说我怎么看第二季我都觉得不爽。这就是你角川出来的这个私生子，所以说你作为这个监督，那你肯定也是不好的，我肯定就得骂你。
雪峰怎么看？你觉得这个？你看了第二季对吧？
我就看了一话，然后
啊，你看了一话哇！
我主要就是，其实故事我倒觉得没什么，我主要就是那个画风，我实在是就我是很不习惯你中途改画风的。
我也看了三四话才适应那过来的。你要看过这，你要继续看下去的话，其实改的还行。它相当于是真正统续篇，怎么处理的，把这个第二季给它圆回来，这方面可能看出来这个监督是用心去做这个处理的。但是这个能看出来用心做不代表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个。
就是我有一个分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这样子的，是我觉得这个片子第一季之所以火，首先有一点是来自于什么呢？社长动物园当时是被放弃的一个状态下，
对，
就是开头几集其实并没有很火，它
是
逐渐不断的往上面去升，然后达到一个全体狂热的一个这种状态下。虽然后面有很多的跟风粉，我们先不说。
你看整个那个第一季那个状态，基本上也是就是我角川现在手上有这么一个 IP， 对吧？不做可惜了，
反正游戏都不停了。
对对，然后但是我又不想花钱，对，然后找谁呢？800万，
找
你
信
任。对，你看你这 Tatsuki 就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剪辑动画，对吧？你也没做过正经，
确实之前是剪辑动画，
你也没做过正经玩意儿，你反正随便来去做，对吧？做好就好，做没做好就算了。
不，
你
没有指望过做好，我觉得应该就
对。就你第一季它其实是这么一种状态，然后你反过来第一季 Tatsuki 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反正这个上面也不管。我反正自己玩呗，对吧？我你就对放飞自我。你看他那个，包括第一季结尾啊，还有那些什么后半段看，就他头几话，他其实还是很明显，他还比较收敛嘛，对吧？
正经的
做，就你对交代那个游戏的那个剧情啊，什么。
对。
然后他那个尤其五六话之后，他就开始放飞自我，然后就开始那个，你看 BGM 都不一样。然后你到这个地步的话，就我觉得其实整个事情就是你两边人都这样，就你第一季的时候你就没想那么清楚，就是很偶然的一个事情把这个东西做火。
但我觉得深层次下面就会解析，我自己解析我会觉得就是说，你们角川大企业大公司看不上我们这些屁民，然后呢我们这个东西火了， 对吧？然后呢你就来收割。现在用国内很喜欢说的话叫什么？
割韭菜。
割韭菜。你这个就会让这个民众就是怒不可遏，
会让韭菜很不开心。
对啊，你开头没有对这个事情什么什么什么，
你就没有用心栽培。
对，然后我们自己弄好了，哎，你现在就怎么过河拆桥，可以这么说吧？然后你把塔给弄掉了啊，就是有一点说日本文化，其实有一个传统的文化就下课上，我们就喜欢说这个日本传统文化下课上下课上，就是你其实这算是有一种表面上的下课上的一种行为，不期待的作品它突然好了，突然还大火了，而且还是成为了那个季度下最火，可能那年最火的片子也说不定，
而且还算是草根动画
、然后角川你这个行为做完之后，大家会有一种内心中的隐隐的感觉，就是 OK， 我只想告诉你们，你们永远都搬不赢我们角川的这个大腿的，你永远都不可能改变、这个、
不过你那个角川大腿最近不也 完了嘛，那就角川换帅的集体欢呼，我操。
但我觉得那个不是，
但那个是那种就是高层和高层之间的斗争，就也跟草根没有任何关系。
草根屁民就开始欢呼了，你那穿穿上运营，对对，穿上运营爆破了，我操！
所以整个视频你到这个操作下来，就是大家总觉得你每个事情都在打这些草根人民的这种脸。你像红茶，他就说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角川那个事情。
哦、
啊，他说的理由我就大概能理解。红茶他其实是不喜欢那种大资本的力量，他喜欢是这种人民自发的这种，就是我们自己的娱乐，不要随便就变成你们商业手段所利用。然后最后面你这个行为，最后面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说，永远大家都战胜不了资本，资本永远都会把你操翻在地上，然后蹂躏蹂躏蹂躏。
怎么能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么说？
没有啊，他们是资本主义、
哦、本主对资本主义国家啊，
你日本你社会主义了，
果然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所以这片其实到现在，真说实话，
我觉得最惨的是这个片子。
我觉得监督这些人都很
就包括制作这个第二季，这个就是本来的话，没有这些外部因素的话，如果真去客观评价这个作品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评价。就这个片子第二季，它有好的地儿，也有不好的地儿。
嗯，
但是现在就没有人在认真的像评论一部动画似的评论这个第二季它哪块好，哪块不好。
嗯，
就掩盖了这个本来就是。更值得评价的东西、
嗯、我说一个、
嗯、
就是这个片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反响比较差评的是在于他们说那个第六话还是第几话第七话、
小包出来是吗
小包出、小包出来那个、然后就是说你搞什么鬼你怎么还好意思
啊？这个在第一话更强烈
啊！
第一话不是那个直接一开始、
不要吃我
啊？对
啊，那个好像也是、你怎么死了是不是
嗯、
啊、但那个叫什么不是那个日本推上也有人就拿着就说你这个新的这个监督对吧？你这个就不拿角色的这个、不拿第一季剧情当回事儿，怎么怎么
啊？对，也有说，反正其实大家差评很多一部分是来自于就是，我就要 Tasuki
外部力量
啊，我就要 Tasuki， 你谁来做我就要弄死你。
不，但我觉得这个你感情上或者你其不、对，你还是非常可以。就比如说那个怎么说，比如贺卷把痞子下了
啊，
我们这个。因为第四部我们让摩砂雪上
但是他那该说这不是因为
对你肯定也杀呀对吧、你肯定也还没开播你就去打差评去
嗯
嗯
好有点道理反正这个动物园这个说实话这个宴上那个事情我还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是大家其实打评价的时候感情的主导已经越来越大了
就是你一方面是那种反感那种资本的干涉然后另一方面这种、像这种评价里边又是被整个舆论所干涉
其实大家根本不在乎片好不好看
对
评分体系没有
其实还是脚下实地实事求是、那种、对事不对人嘛、
对对对、但是这个情况那就在对你角川、你角川做这一片你怎么做我都会推翻你你做什么你都超越不了我的想象了已经、
哎挑刺儿吧谁都会
哎行吧嗯行然后我们再说下一个哎平成年不是要结束了吗几月份换啊五月份是吧
四月份吧
四月一号发新年号五月份换
哦
好像是
还有一周
啊、好像是
有定下来吗
没有说了呀四月一号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是愚人节
啊对然后那个日本政府就说如果我们这个新年号事先被泄露的话我们
就不用
换一个对、然后日本就有程序员就开发了一个所有的汉字两个字组合的那个程序然后开始生成所有可能的汉字两个字的组合然后就要赶在年号发表之前让可以发表的年号从这个世上消失
太傻屌然后这年号要换了嘛对吧你说这个算是一种吧但是实际上来讲除了这些人以外我感觉世间大众并没有对说这个换年号有什么太多的感受有吗你们那边我认识那几个跟我们经常就是联系的日本的那客户啊他们都我都问说你们年号要换了有什么感受他说哎就是文件得换一换
对对对
得记得别写错
有些比较那个什么比较有特殊纪念的人他比较重比如像我们研究室最新毕业的这个那个本科生他就说、啊你看我这是
平成最后一届
对平成最后一届、对然后他就特感慨然后对
但是好像对于百姓来讲没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 我看那个 Komi K 那边他们那个 staff 在去年 C95 的结束的 report 里面写，就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 Komi K C95 本来按理来讲是平成最后一届对吧，然后 CM 为什么组委会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提到平成最后的 CM 这个事儿？
嗯，
你看 CM 这个海报我们这有，你这都写的都是犀利的二零一几年，可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们说的是说是这个，哎呀，平成结束了，对于 Komiku Market 来讲，对于同人界来讲并没有什么
不是什么大事。
对，首先点这个平成年号结束不意味着就是什么东西结束了啊，
嗯，
只是换个名字而已，这个名字不用了，也不意味着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开始啊，就只是换个年号一个 形式，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就像是两千年，就是一九九九九年到两千，哎呀，我们过了一千年啊，实际上跟你没有什么，就你并没有什么生活巨大的改变，其实是的，好像没有，嗯，就可能大家借着这个幌子啊，卖个什么千禧年周边，对吧？那会儿有，
对对对，
那会儿真的有，
对对，
什么千禧纪念币，什么千禧。巴拉巴拉巴拉，就各种，然后生小孩，
跟日本现在也一样呗，
就差不多嘛，就是你只是换一个时间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前缀，嗯，所以呢 ，CM 该怎么开还是怎么开，然后这个你们明年该交稿还是得交，对吧？印刷厂还该印还给你们印啊，没什么，就继续过。所以 CM 说我们不管平成这个年，但是吧，我又看了看，其实你说最容易获利，刚才除了商家，不就是媒体嘛，对吧？媒体，你看 NHK 做这个什么平成网络史啊，然后什么平成什么什么什么，平成动画什么什么评选，平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评选，你就可以说是平成之最。你现在年结束了嘛，你就可以说平成年最什么。
像他那天皇特别节目都攒了四个星期的那个特别纪录片的，
终于可以放了平成的。这对于媒体啊，有个大新闻，哎呀。这年号结束，我绝对要把这平成年挨个盘点一遍。我看那个之前看有一个节目是叫《历史的转折点》，也把那个日本那个劫机案件各个的评定说，哎呀，你看这平成年，就是说时代的案件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什么秋叶原杀人无差别杀人案件，什么这个你这
银行倒闭
泡沫，然后什么劫机，什么那个奥姆斯利真朗教，什么那个啊。嗯，那些各种东西，他说他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东西。那说这些案件反映下来对平成有什么东西？你看，对于媒体来讲就可以写这些，
那就各种专题了，比如平成年的十大什么什么，
随便
啊，十大什么什么，
就是大家现在就是这么做啊，就是大家疯狂的写啊。然后我们说这商家有搞什么？搞平成幌子，卖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平成最后的，哎，这今年卖的最火的那个《平成同人物语》。
哦，
这个国内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相当于我们说
国内卖的比日本还火，
是的，
是我发现国内人特别喜欢这个，中国人咱没这个年号概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这个。这个书什么一个内容呢？《平成同人物语》就是找了平成年代的一些可能比较火的一些画师啊，100多个吧，好像有。然后呢，每个人画个几页纸，嗯，最后呢再写点访谈，说几句话，嗯，然后。
对，大千和那个阿萨奈给几个人在回忆自己以前看什么动画片儿什么，
嗯，就这种写个本子，啪凑一本书卡卖，啊，来买，然后就哎呀，平成最后的年代了，哎呀，纪念一下这个平成年，然后
就是合集本嘛，
就合集本嘛，
嗯，
就是插画
合集本，然后那个完了之后不还有挑选说就这么厚一本书，只有四页有东方，
啊，对，有人说，然后我们要说的新闻是什么呢？是那个之前。搞过一个那个，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台是其实想过说是做一个平成音乐精选，说我们找一下平成年代，哎呀，我们找了三个十年嘛，一共有31年嘛，
对，
三个十年，每个十年我们选几首歌，然后呢给大家聊一聊说，哎，这些歌怎么样，然后呢一面放着歌一面跟大家聊历史，跟我们以前的音乐节目差不多，就是聊天嘛，放歌聊天嘛，结果呢有
被 Animate 做。
他们就搞了一个企划，就叫这个平成音乐这个
三十一年
平成音乐大赏，
嗯
啊，然后呢平成阿尼颂大赏，我就很无语。但是我想我们肯定比他们快嘛，当时我们说录，结果我们一录，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发现你翻来覆去选这些歌，有他就得有他，因为我们当时就担心，就是说你会有这种什么情况出现，就是明明连这首歌都有了，为什么没有那个？
对，
你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你明明连这个都有了，
群里人自己先吵起来，
对，然后就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
主要有时间限时长限制
啊，
嗯，就是说你比如说哎呀这个
选了还有什么可以选的，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这要就用几首，然后多余的得删，然后你说哎你说数码宝贝是不是得选， 啊，必须吧，
选几首啊，
啊，那你那个 OP 一，那你选那个了，
嗯，
那你那个双宝贝第一部，那第三部呢？
对，
这算
哪一部
啊？
啊，然后是咱以好听来选，还是以这个历史地位来选？对吧？有些歌它特别好听，
嗯，
有些它特别有历史地位，当年特别火，但实际上后面再也没有人啊。然后还有些歌，像那个萨，那个守护月天那个歌，就是属于歌特别火，动画完全不火，那种你选不选？
嗯，
然后就特别特别多的问题，然后你发现啊，这个榜单你选完之后就是一个，你要不想引战，就特别政治正确，没劲。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前段时间，这个他们这个日本人搞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动画歌曲大赏就落下了帷幕啊，这个都是万人票选，还有什么这个那个什么专家评选什么都有。然后它里面分的特别的细，有什么这个用户啊，就是这个投票的人投票的最佳歌曲是什么，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专家的投票选的最好的曲子是什么，然后最累就是泪点就是那种催泪曲有哪几首。燃曲有那些，我靠，各种选，然后什么作品赏，什么这个就是名作赏，什么 best 赏，
声优赏，
我分的巨细，就
是
什么都有。
为了让那个基本上哪个作品都能登场，
对每个群体你都服气，
嗯，
然后我们全给你加进去，然后这个歌单下来之后，我就觉得，嗯，
不知所料，
好像。就是跟没选
是这些歌
，
嗯，对，
啊，嗯，哎，但这个比平成同人那个好一点，是在于你好歹买了张盘，就不用你去买那么多张盘才能我想听这么首歌。哎，你现在有一首歌精选集，把之前的所有的那些我想听的动画歌曲，它都精选到了一块，
嗯，
啊，
嗯，就你把这些歌唱会了，你基本上再过二十年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有什么歌，基本上也就是这些歌。
对，你这些全唱了，卡拉 OK 就没太大问题了。
嗯，这也就是卡拉 OK 排行榜，你肯定都能见着的歌。
是，嗯，就谁也不得罪，就这样选，然后就选出来了。然后这就是平成的动画歌曲，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榜单。
嗯，但这个碟，你如果看了歌单的话，其实，
嗯。
还是就是平成最近的十年的歌比较多
啊，是会多一点，但是呢他有些歌确实我也没有想到，他选的那个 best 有一首歌我就不认识，你看他那个 best 有两首歌嘛，一个是残酷天使，一个是那个 A Gap，
嗯，
哇，这歌我完全没想到残酷天使跟会选另外一首歌是什么，是这首歌，然后大家都是说这是什么歌，然后去看，哦，原来是圆盘皇女的，嗯，圆盘皇女是什么，然后作品销量莫名其妙的上了一截，嗯，然后最后我们想说一下，是这个前一段时间Mandala K 推出了一个业务，
嗯，
就是叫做这个生前估价，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没有。这什么叫生前估价呢？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日本社会老龄化了，
嗯，
然后呢有很多的人老了嘛，然后呢这个老人可能就有很多的疾病啊，可能提前早逝啊，或者说是
第一批宅，
但是这些阿宅家里面都会有些什么特别宝贵的一些这种宅物，比如说什么阿童木
限定版，
限定版，当年的限定版，什么第一张阿童木的这个什么碟子啊，就全球可能就几张，就这种东西，你去这个曼达拉 K 一卖，曼达拉 K 是日本特别大的一家这个二手宅物
交易店，
宅物交易店嘛，可以理解为。然后呢，它里面就是卖很多的书籍、模型、玩具、玩偶，都是二手的。
对。
然后呢，就是
它和一般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有特别老的东西。
对。
就你觉得这世上你已经找不到的东西，然后你发现他家有。
嗯。然后就是他在卖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有一些人现在年纪大了，总会有一天人会老，总有一天你会死。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死了之后，这些东西会怎么样呢？你的子女可能不知道，他不是阿宅。我不识货，
他是阿宅，他也不一定知道。对，这是你的邪神 C 吧？
对，是不是？这丑爆了！旁边那个 C 吧可能看起来贵一点，哎，把那个卖这个丢了吧？是不是会有这种？然后就是老年人就害怕，然后就是曼达拉 K 就说：“哎呀，那干脆我们搞一个这个生前估价服务。这个什么呢？就是你只需要向这个我们提出这个申请，然后我们就会派专业的工作人员到你家帮你清点你家的这个各种宅物。”然后帮你估价啊，哪怕你只有一件收藏品也可以，反正我们都会帮你进行这个估价，你只要提出就行，也不关年龄，就是感觉我快挂了，不行，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子留着。然后你来，然后呢，而且估完价之后你不需要出售给曼达拉 K 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可以日后再卖啊，而且估价随时会时间变化，然后呢，这样子你就方便，比如说你啊，告诉你孙子啊，这个东西很贵啊，你到时候你愿意卖就卖了，至少可以流传给后世，对吧？ 总比你的珍藏了四五十年那个东西突然被人丢了，对吧？那还不如卖了呢。哎，另外一个喜欢的人他买走了，也算是延续他的一个生命，对吧？因为也带着跟我一块火化。
我前几天去那儿还有新品月姬45000日，
每次去我都能看到
四万五千日，我就觉得肯定是哪个老宅估计
退坑了是吗？
哎，四万可以啊，
四万五
可以了啊，你要算它本身价格。
对，一般它那个我记得都是4万到6万之间吧。
嗯，我记得有一张那个月姬最最最最初的那个，就是那个方寸盘还是
软盘
那个好像开到了有20多万，就是那个就只有几张嘛。
嗯，
我看他那个 Mandala K 那个宣传动画就不就是嘛，就是有个那个喜欢奥特曼的那个大爷，然后就请了 Mandala K 上门去那个给他估价，然后那个 Mandala K 工作人员看啊，你这个大号的这个奥特曼的这个玩偶值7万日元呢，然后他那个老太太就说：“你这破玩意儿还能值他妈7万日元呢？”
另外是阿童木，
对对对，然后最后给他一堆弄起来，差不多接近100万日元，然后他一下子就刮目相看，我说你这爷爷这堆破烂儿还能值100万呢？怎么？
那这有一问题，那这个如果说你估价之后有一几百万、几千万，
嗯，
那这个。要做遗产的话，那遗产税这个
得多交钱是吧？
对啊，你这个那是快挂的时候，然后你把你的钱全买了那个万智牌或者是游戏网卡，然后给你孩子，然后你孩子再给他转手再卖了。
哎，这个有这种服务的可能，
啊，有这种服务，
就是
我在国内买了游戏王，拿到日本来卖出去，我就逃离外汇监管，
对啊对啊，
是吧？
那个之前我有个朋友，我不方便透露姓名，
嗯。
然后呢，他去日本的时候，他就其实没钱，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国内取钱，他那个汇率会变，所以呢，他都是日版的万智牌的卡牌，然后去，然后说等会儿我没钱，我去新宿卖两张卡，然后取钱，就像他把那个东西当成硬通货，然后那个呢又属于很保值，他那些卡都是老卡，就不会轻易的发生这个物价的大幅度的变化。啊，万智牌嘛，不像你这个剑娘什么的，它还什么新游戏，它是老游戏了，
股票
它就是已经稳定了，它价格就是这么多，我直接去那卖就能卖到这么多钱，他就把那个当黄金使。你黄金过境，你得被查吧？
嗯，
你这卡牌过境没这事儿，
对，
你的卡牌又总不能说你这青眼白龙不好意思，这得交多少多少的税，你这不能随便带出日本
国
境，
国家不允许青眼白龙随便出境，
没有吗？是不是？他就一直是这样
子。你要带一摞的卡牌，相当于你已经就能达到那个超、
啊、
超过你那个本身一年的限额了。
是啊，他就是这样子的。嗯，他就现金，他做其他用途。这个就是比如买本子，他就去啊，我去卖一张卡。然后我跟他去救援吃饭，他都是经常去后面，我去玩掏本，你等会儿去回来，然后就嗯，是不是还保值？说不定还升值。
嗯
嗯，跟黄金一个道理。你只要熟悉这个卡式，对。就跟炒黄金没区别嘛，换一个炒法，
就这个是不受监管的。
所以呢，咱们回来说这个生前估价啊，这个其实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哎，我们现在说御宅老龄化，你出拐棍儿，他们终于做到这一步，避免你死之后你的这些东西被浪费了，被糟蹋了，我们帮你算清楚。
我觉得他这再下一步就是你那个墓碑可以给你刻一个老，
已经可以了，上面已经可以了，已经可以了。高达的那个造型，大和号，嗯，
以后应该再往后就和尚有那个超度业务的，然后你可以选穿越到哪个异世界，
靠近你那还能可以给你放个 OP， 真的有，真的有，不是逗你的，就是这么强。反正他这个生前估价，我感觉，哎呀，咱们还用不上。
嗯，一般来说，
其实但你一般人你可以，比如说你家人不知道这东西多少钱
啊，
去，对，
也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点这种小心思，就是说就每个人都来估会儿价呗。
就你一般来说的话，你找他估完价了，
嗯，
那你也是熟悉他了，你算是做广告了，你认识他了
啊。对对对。
然后如果说你真想卖的话，第一时间也
会
考虑，会
找他。
对，
嗯，还可以还可以。嗯，
但你这个其实对家庭圆满很不定，比如有的你趁你不在，然后你老婆叫人来，
哦，偷偷卖了，这你就不能怪别人。
他说这玩意儿只花了100块钱，估计要花1000多。
你别说又有点，是现实的问题。嗯，行， 好，然后我们本期新闻差不多就说到这里，然后大家要是有什么很有意思的新闻，然后呢也可以给我们投稿，想听我们跟大家聊聊，欢迎跟我们就是这个互动，然后你可以在我们微博私信啊，或者在 QQ 群里面直接告诉我们都可以啊，也会甚至最简单的直接在我们这个节目下方评论啊，你对某些新闻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欢迎给我们留言啊。好，然后我们本期就到这儿，我是月波斯鸟，
我是秦九，
我是雪峰，
啊，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啊。
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